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办法自6月6日起实施。中国法制日报报道，该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称，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全民举报间谍，并早在2017年4月就已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中称，这一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的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跟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但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 AB 团时，造成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说，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逾半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在加强升级而已。台湾第一位遭到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曾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经费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要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与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至每一个角落，把社会里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团体统统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说，习近平原本以为已经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20大连任。他说，
在这种情况里面，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应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现在习近平政权危机感非常重，认为这个明显是针对这个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
他说，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开始、全球供应链重组、外资资本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天怒人怨，种种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的严重，逼近20%，而失业率高往往是政治动乱的前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后新设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说过，中共现在是恐惧加意识形态加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集权 3.0 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下，中共这次还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新法，凸显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没有自信。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玉文有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这项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是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国的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刺探情报，或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来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和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很多，事实上也确实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也防范不了，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也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了，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很困难。邓玉文说，这项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领域，并不是鼓励民众举报公民个人思想，所以即使有人举报公民思想不正确，公安机关也不会受理。该办法的举报范围也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有人乱举报，举报人和安全机关人员都要受罚，这是对防止乱举报的一种保障。中国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第21条指出，举报人若有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弄虚作假骗取奖金的，恶意举报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以及泄露举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等四种情形之一，将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析人士认为，这项办法实施后，应该会激励更多人积极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邓玉文说，
因为他最高奖励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众可能会有这种机制，就观察周围的这个有没有可疑的一些现象啊，可疑的人物啊，这个东西又会有一些效果的。
有分析说，中国的举报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不信任，人民无法团结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当局的统治更加巩固。现居加拿大，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而被抓捕关押的中国意见人士李卫平，因为安全因素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人和人信任危机，只能说这个办法的出台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也不是这个唯一原因，肯定也不是最后的这个手段。
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前置信息交流与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只要还有网络、自媒体以及其他渠道或者信息的存在，中共的维稳就还是有缝隙，不一定牢固。比如二战后，东德也是鼓励举报，但在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刻，东德人民还是一下子都涌向西德。郭应哲表示，这项新规对中共的政权不一定有利，因为越是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也越高，但对中国人民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他说，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吗？怎么还要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呢？那你今天把人整个磨灭了，这个文明还在吗？这个带来的这个后患无穷啊，这个伟大文明的这个伟大民族啊，整个可能是前途茫茫啊，堪虑啊。
邓玉文则认为，如果说这项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点太过勉强了，因为这跟举报公民思想的类型不同，它还是局限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一般来说，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的间谍或者为外国做事，就算有机会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去做，所以能举报的范围是比较窄的。郭应哲还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可以上溯自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申不害， 可以说是告肩与连坐的始祖。可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化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便自己是法家也要遮遮掩掩，也要佯儒英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告肩和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没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获得正当性，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够玩得太到底，否则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说，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自信，一旦失去了自信，那么中华文明还有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